那个渴慕你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不但渴慕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也愿意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更深的认识，追求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主你今天早上再来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我们的心也高抹孩子的口。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再来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再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生命记》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就要先从这一个那个《生命记》的第二章先开始。好，《生命记》的第二章先开始。那《生命记》第二章呢，我想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二章的13节。好，第二章的13节，那我先请大家先看一下，生命也另外一边就看你的圣经哈。我们来看到《生命记》的第二章13节，那我们先要来从这里看见说，加迪斯巴尼亚到撒列西啊，这代表旧的一代要过去。那从过了撒列西到雅嫩谷或者雅嫩河啊，代表新的一代要起来。这也就是《生命记》从第一章其实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的日子已经够了啊，你们要去起来得地为业。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记》里面这几个地点的，可以看见一些的转类点。那我们就看到，先看到《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自从离开加迪斯 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二章二十四节，你们起来前往过雅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十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那我想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旧的一代要过去，新的一代要起来。所以在这里提到几个地名啊，加迪斯巴尼亚。上个礼拜我们在作业或者上课的时候，我都跟弟兄姊妹提到加迪斯巴尼亚啊，很多的地方也就称为加迪斯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加迪斯巴尼亚跟加迪斯都是指同样的在那一个区域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特别提到撒列西啊，撒列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不但有撒列西，我们也看到雅嫩谷。好，我们先这个看一下我们手上的地图哈。今天早上我有发地图给大家，那么在这一个地图上面呢，我今天早上发的这个地图是最新的地图哈。我在这里特别介绍一本，跟圣经，跟地图非常有关系的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呢，是中国人自己所编写的。那以前我也介绍过，但是我非常高兴，因为它现在出了新版的地图哈，最新的新版的地图。所以最近刚好有弟兄姊妹回台湾，我就请他一定要从台湾帮我带一本新版的中国人所编的圣经的地图的图解给我带回来哈。我现在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叫做《简明圣经史地图解》，《简明圣经史地图解》，这是最新出的哈。所以我很高兴，上个礼拜天，我拿到这本圣经图解，我非常开心。所以今天就给你们最新的这个中文圣经的图解。 解。那么，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图哈。那么，如果你没有今天没有办法 download 的话，就请你看第一课的最后一页的地图哈。我们也是可以看见。那第一课的最后一页的地图哈，还有今天的一个地图。第一个，我们先去找一下加的斯巴尼亚在什么地方？那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图的最左手边的地方，上面是地中海。好，那我们往地中海的下面，你会看见最左边的有一个加的斯巴尼亚，又叫做加的斯。看到这个地方了没有？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刚才《生命记》第二章的14节说到啊，他们离开加的斯巴尼亚。那么加的斯巴尼亚呢，我们上个礼拜也曾经说过，那么也是《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在这一个加的斯巴尼亚，也就是以前以色列的百姓哈，他们在旷野40年的之前啊，就40年前，神跟他们说，你们要从这个地方差派12个探子哈，去看这个迦南地。那么也就是在加的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们派了12个探子出去，回来的时候有10个探子都说这个地里面的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我们在他们面前不过像蚱蜢一样。好，他们在那个时候泄气，不敢往前去攻打神已经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那么后来神的怒气就在他们的地在他们面前，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一些人啊，你们就会怎么样，你们都会死在旷野，我要带领你们的下一代进去啊。当时他们听到那话说窥探迦南地一天就抵一年，所以要在旷野漂流40年。好，那么在旷野漂流40年里面呢，最多停留的就是神的火柱跟云柱停留的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扎营。那扎营的地方就是加的斯巴尼亚这一块地方，大概有38年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生命记》第二章14节所说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地图上，我们就看见，就开始来，就能够看见，好，从加的斯巴尼亚，你现在找一下撒列西啊，撒列西在哪里呢？在你的地图上面最中央的地方是，可以看见沿海。好，上次我们说沿海就是亚拉巴海，好，沿海。那你从沿海的地方哈，往下看一点点哈，沿海最底端就是往南端走，最下面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横的地方就写了，撒列西的字，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有看到，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加的斯到撒列西这一块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旷野最久的最久的一个地方哈。大概有这一段的在那边漂流扎营驻营差不多有38年。那么现在神的话语就跟他们说，过了加的斯，过了撒列西哈。换句话说，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呢，表明了什么？从加的斯到撒列西这一块地方的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他们上一代，也可以说他们的旧的一代，他们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都已经死去了。好，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就像摩西的姐姐亚伦，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亚伦都已经过世了。那么现在呢，旧的一代只有剩下3个人，就是摩西、约书亚、跟加勒。那么，所以现在神跟他们说，你们要过了撒列西。所以我们看见撒列西可以说是一个旧的跟西的，旧的跟新的一代的一个交汇的一个转折点。好，所以你现在要从什么？要从撒列西到亚嫩谷，或者说到亚嫩河，所以你再往上面看一点哈，也就是更靠近沿海的地方，在1/3左右的地方哈。所以从撒列西 到亚嫩河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是新的一代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好像是一个新旧的一个交接的地方。好，那也从撒勒西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离他们要去得的应许之地就越来越近了。而这一块的地方，仍然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好，在约旦河东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再看一个地点，好，我们再看一个地点。那我们就看到《生命记》第三章，好，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三章。那么，《生命记》第三章的27到29节，这里说：“你且上加低，庇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好，举目观望，因为呢，这是神对当时的摩西所说的。他说：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好，那所以这是在生命记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段的经文。那么神要摩西上庇斯加的山顶。好，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地图我们可以看见，那第一次的地图我们只能够看到伯庇尔。伯庇尔在哪里呢？你再往沿海，好，地图上的沿海最顶端，刚才我们是在最南端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撒列西。你现在看到沿海最上面的北边的交那个北边的地方，哈，那就可以看见伯庇尔，伯庇尔。那么伯庇尔在今天给你新的地图上面呢，比较更可以清楚的能够看见，哈，看见什么呢？看见它是在这一个。在这个怎么讲？这个庇斯加山那个附近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大概的地图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下这样子一个位置，那我们比较清楚哈。那我们找到伯庇尔了没有？好，伯庇尔这个地方，因为伯庇尔这个地方呢，在圣经上有好几次都给我们提到伯庇尔，在生命记里面也给我们提到这个伯庇尔对面的山谷。我们就看一下，在生命记第34章，就是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生命记最后一章的第六节。好，生命记最后一章的第六节，就讲到摩西死的时候，他说。第六节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伯庇尔这个地方，是摩西在可以说在这个附近来观望，好，来观望这一个约旦河西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后来摩西呢，死也是死在伯庇尔，死在庇斯加山顶，庇斯加的这个山的附近。那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却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到底在哪里？哈，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坟墓在哪里，说不定那个地方又成为以后他们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地图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那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样子一个地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看见，哈，当他们在这个住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的时候，神就在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就看见摩西也再一次就在这个地方，对这个新的一代，对他们来述说神的一个话语。所以神就在那里第四章的时候就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都要听从，要遵行，好叫你们存活。那么所以呢，在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见生命记整个的第四章里面，就看让我们看见三个主要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神过去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的应许之地，这一个地业。好，我们就看见过去应许给 列祖的这一个地是神现在要他们去得地为业的地方，百姓要进去，所以现在是你们要进去得地为业，哈，得地为业。那然后呢，我们也来看见说，神也跟他们说，未来未来，哈，你们的子孙也要在这个地上，能够得以长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一个这个《生命记》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三个最主要一个重点，一个是过去神给你们的应许之地，一个是现在你们要进去所得的地业。那这个地业呢，并不是一个新的，这一个地业是过去已经告诉过你们现在要去的。然后你去到这个地业里面，神就向他们显明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你们的子孙也要在这个地上可以得以长久，要居住在这一块的地土上面。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神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要来遵行神的一个话语，要来学习，来敬畏神。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四章的第9节到第十节啊。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在这里，神跟他们的话语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怎么样？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去行。’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到他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需要去学习来敬畏神。那敬畏神呢，就是要有什么？敬畏神的时候就要去敬畏神，就要有遵行他的律例、他的法规，要遵行。特别就在第四章里面也提到了这一个神与他们在何烈山所立的西乃之约，西乃之约也就是十诫。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去讲。那么讲到十诫的时候，讲到要敬畏神的时候，敬畏神就是你只能以他为你独一的真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在《生命记》第四章23节到24节，我们就特别可以看见，神其实在《生命记》多次提到，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是 jealous God 是忌邪的神。那么这不只是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是忌邪的神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这个忌邪的意思就是你只能敬畏神，以他是你独一无二的真神，不要用假神来代替真神的地位，不要用其他的宗教来代替神，不要用其他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或者是在摩押地，在这个亚扪人地的神来代替神。神是 jealous God，是忌邪的神，他是烈火不要为自己来雕刻偶像。所以这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的地方，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也看见神也在这里特别的怜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先看一下第四章的第26节跟27节啊。四章26节、27节说道：“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并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那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特别再一次跟他们就提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如果他呼天唤地的向他们来做见证，那么其实以色列人数虽然是增多，但是这跟列邦比起来，他们的人数还是少的。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再一次跟他们来 勉励，好，要来有要遵守，要敬畏神，有神的话语。那我们再看到，《生命记》第四章，哈，第四章32节到34节，他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你听见还能存活吗？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呢？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也再一次跟他的百姓来提起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步，神所做的事，在列国中间，在万国中间都是没有做行过这样的神迹奇事征战，好，大而可畏的事，一个目的就让他们能够敬畏神，并且怎么样向万民来做见证，向万民来做见证。好，那我们看见，因此呢，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第五章神召聚百姓，好，第五章神召聚百姓。那么那我们就看第五章之前，我们再一次看生命记第四章的第40节，啊，这里提到说，我今日，啊，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哈利路亚，这是神在这个地方所对他们的一个心意，透过摩西，啊，神启示摩西，要摩西来告诉这些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来了，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再次提到，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学习遵守。”那我们看见，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多次的给我们提到，神是一位会召聚的神，啊，召聚这些百姓，透过摩西召聚。那么，因此我们要先想到上一次，或者是说过去，神曾经召聚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神召聚他们在何烈山啊，或者我们可以说是西乃山。啊，所以在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第二节的时候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与我们立约。那我们就思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神也是呼召的百姓，跟摩西说，那个时候神要跟他们说话，要摩西呼召百姓，啊，那是什么呢？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啊，以色列离开埃及地后，你看神，其实神是做事很快的神，啊，神也是做事很清楚的神。上次我们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神是会说话的神，也把他们当行的事、当走的路，啊，很早的就告诉他们，向他们来显明。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就提到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只有三个月哦，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在那个西乃山的旷野的山下，在那里扎营。那个时候，神就已经透过摩西说：“你要召聚百姓来，我要与你们立约，我要跟你们说话。”啊，但是在那一次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召聚百姓的时候，那你们都需要先预备自己。预备自己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跟这些百姓说，你们要花3天的时间来预备自己，要做什么？要做自洁的工作，啊，要自洁。那我就要在西乃山上降临，要把神的心意向你们诉说。所以叫他们要自洁，啊，那自洁的时候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每 一次叫他们字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叫他们字节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件事情，什么？洗衣服，洗衣服啊！你们要字节要洗衣服。那想到这个洗衣服呢，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大祭司要就职就任的时候，也特别说什么要洗衣服要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在新约书信里面特别讲到什么？我们要把旧人除去，要穿上新人。特别也讲到要把旧的除去，要穿上新的衣服。那我们也在启示录里面看见这个新的衣服，这个洁白的衣服，也就是公义的义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字节跟洗衣服。就是有这一个属灵的意义，看见我们的罪要除去，我们的罪要认罪，要悔改，神就要给我们什么？穿上新的衣服，要给我们穿上公义的义袍。那上一季去年的主日学，我们在。查考神话语的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上撒迦利亚书，或者你读圣经撒迦利亚时候有没有想起啊？在撒迦利亚书也讲到，那个时候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身上穿的衣服是什么？是破烂的衣服。那么神就对那个天使说：“你去要除去他身上那个破烂的衣服，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换上那个有尊荣的衣服。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神要把我们公义的义袍替我们穿上。那么，而今天这样子的成就的工作，是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看见说，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悔改。认罪，我们就从罪人的地步到义人的地步，也就好像圣经里面说了，要把旧的衣服脱去，穿上新的衣服，穿上了这一个新人。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对这新的一代跟他们说，过去我们在西乃山的西乃之约，或者说我们在何烈山。那里所立的约，那其实圣经里面何烈山跟西乃山是一直是通用的来用，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像这里就提到何烈山，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提到西乃山，但是那一个立约都叫做什么西乃之约，你圣经上没有看过何烈之约，你只看过什么西乃之约，所以何烈山、西烈山，那个何烈山跟西乃山都是指在。那同样的山，同样的地方，可是立约的时候都叫做西乃之约那么这个西乃之约，过去与你们的上一代旧的一代所立的西乃之约，今天在新的一代，神不但要重申这个诫命，而且神也要透过这个诫命与他的百姓重新的立约。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这里提到的，特别提到他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哈利路亚！过去在西乃之约是跟你们的上一代所立的，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神说我们要进去得为业，面向约旦河西的时候，神再一次对这新的一代说，这个约不只是与你们的列祖上一代所立的。这个约是今天、今日在这里跟你们这一代存活的人所立的约，哈利路亚！存活的人，这也就让我更加的思想到，当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我们有旧约有新约我们从白纸黑纸上白纸黑字上面所看到这一本圣经的旧约跟新约。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是与好像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与犹太人所立的约。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要说，今天神也要透过他的约，以前所已经说过的话，过去所立的约，今天神也要对你说，这个约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所立的约，我们相信的人，神今天仍然与我们立约，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这一个立约的神也要透过他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来对我们说话，要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次让我们想到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生命记中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先知，先知的话我们要听从，先知的话我们要听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来听神在旧约新约里面所对我们所说的话。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心里觉得有感动，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告诉你今日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每一天来灵修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神做一个祷告，说什么呢？说神啊，求你今天来对我说话，今天来对我说话。那么因此呢，神在这里对这一个代，也是对你我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约所说的话，当然在那个时候特别对这一个新的一代说。他说，摩西说，我要把神的话传给你们。那传给你们的时候特别提到以前啊，你们是怎么样呢？你们是惧怕那火，就是讲到在西乃山，在何烈山的时候，神要对他们说话，他们那个时候听见有脚声吹响，他们眼前所看见的那个山的地方，有火，神的降临有火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心里惧怕的。所以后来就跟摩西说，他们害怕，就不要神跟他们说话，只要摩西对他们说话就好。那个时候在这个神在火中降临与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就思想到那个时候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的就是颁发了十诫，颁发了十诫。那么这个十诫里面呢，我们不晓得你会不会背这个十诫？这个十诫就在生命记第五章里面，再次跟这个新的一代来述说这一个十诫。那你想想看，40年前或者38年之前，这新的一代，他们可能都是很小，有的可能还没出生，有的是teenager， 有的是什么？有的可能是小学，就是年龄都非常的小。40年前，那么所以这一次神透过摩西要再一次告诉他们这十诫的内容。那么这十诫的内容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就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语神常常说，常常出现。那今天我相信神也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许我们今天不一定会用为自己来雕刻偶像，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好像还会有别的神。那神在这里，我就很快的先把这四节的经文再一次，如果你会背，把它背下来，说不定作业就会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还有什么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那么这四诫呢，都可以说是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十诫里面，前面四诫都是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不可以有别的神，不要雕刻偶像。那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应该不会有别的神，但是我就想到神要他们洗洁，要他们来这一个反省。那么同样今天神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要透过十诫对当时的百姓，也对我们今天来说话。想想看，你有没有别的神？你有没有别的神？我也自己反省我自己，除了神以外，我有没有别的神？这一个别的神， 或许不一定是木刻、雕刻，那些所谓的偶像，也许这一个别的神，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哪一件、哪一个人或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产业，它的地位在我的心中比神更大的，它就会成为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甚至于我们的家产、我们的地业，很可能会成为别的神。那我要说，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也会成为我们别的神，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地位，比神更大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可以求圣灵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先来省察一下我的里面有没有别的神。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说，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为自己雕刻偶像，就好比什么呢？我想我们现在真的不会真正的拿一个刀子去雕刻一个偶像，可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就好像第一节经文，这里所说的，我有没有为自己去雕刻偶像？为自己雕刻偶像。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谁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这个偶像会不会有的时候？所以这话语好有意思，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看自己为大，看我们自己为重非常的自我。那我自己常常在经历神营会的时候，都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分享到我自己有一些的经历。圣经上讲到，你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会有一些东西，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者自己很想要显扬一下，那我们就是为自己来雕刻了偶像哈。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revival 的 meeting 哈。那么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就从那个听到一首诗歌，我非常的感动，我就心里想说，哇，这首诗歌太适合我们教会的revival，太适合这个复兴哈。那我听了诗歌以后，我说我一定要请刘牧师跟我一起听这首诗歌。那后来，刘牧师这个那天早上清晨，我在灵修的时候听见这首诗歌，我就一直掉眼泪。所以等到刘牧师醒来以后，我就跟他说，这首诗歌非常适合我们这次的 revival meeting 哈。那好不好？你把这首诗歌翻译成中文？他说我试试看。就我的先生也很厉害，也很棒哈。他很快就把那首诗歌翻译成中文，也没跟我说一声。结果呢？在那个礼拜天主日崇拜结束之后，他就带领会众就唱了这一首诗歌。哇，当时圣灵大大做工，好多人都在那里掉眼泪冲到书房说我们要去买这一首诗歌。但是那首诗歌也是一个新的诗歌那因此，那首诗歌在那一阵子，在我们的教会几乎每一个礼拜都唱那首诗歌，不同的敬拜团队都带领我们唱那首诗歌。那唱那首诗歌，将近在我们教会唱了半年之久。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是每一天早上都会用这首诗歌来灵修。那么有一天，我就是又在那里痛哭流涕，用那首诗歌来敬拜灵修的时候呢，圣灵突然就对我说：“他说这首诗歌是你写的吗？”我说：“不是。”圣灵说：“这首诗歌是你翻译的吗？”我说：“不是。”圣灵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骄傲？”哇！我那个时候就被圣灵光照，我就发现我的骄傲是什么？因为每一次有人说这首诗歌很好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冲动，想要告诉别人说这首诗歌是我请刘牧师翻译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想让别人知道我是有份于其中的。但是那一天，神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这样骄傲？"忽然一下，我发现，当我太看重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是为自己来雕刻了一个偶像。我太希望别人能够看见我的表现，能够看见，能够有一句的称赞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为自己 雕刻偶像。那因此呢，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哈。我记得我很多次上我课的人都听过我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周主培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语哈，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忘记。他说哈，别人对你的称赞哈，你只能当香水闻一闻就好，千万不要把它吞下去。哈利路亚哈。所以呢，我们箴言里面也说，人的称赞就什么试炼人哈。那么因此，我们要从自我老我的这一个位置上面下来，让神坐在宝座上，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也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什么是妄称呢？我自己想到说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之间特别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神的名当做什么呢？当做一个口头禅或者一个口头语，有时候我们在英文里面，我们一些是 Oh my God 所以我们不要什么，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我们也看到这里提到，我们也要守安息日。那么这安息日在去年的逐日学里面装备课程里面查利未记的时候还有希伯来书，我们特别提到安息日。安息日神创造七天的时候，第七天是神休息了。可是后来到十诫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守这个安息日。第七天神休息了，可是现在神对他的百姓说什么？神愿意我们能够守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要什么？要人在这一天里面能够来跟神有亲近，所以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其实在犹太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安息日应该是什么？什么工都不做，安息日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休息，安息日的时候要来跟神有亲近。可是呢，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里面，我们看见虽然应该是什么工都不做，但是圣经上有说到什么？他说有安息日可走的路，在新约里面安息日可走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很多的律法里面，他们在解释或者说在他们的律法里面就多了什么安息日可走的路可做的事情，我们以前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发现说，电梯，我们坐电梯的时候，特别到犹太人安息日，就是每一个星期六的时候啊。以前呢，他们是那个电梯里面，因为安息日嘛，那有当走的路，有可以的，所以呢，那个坐电梯就每一层楼，不管啊有没有人在里面，他都每一层都停，因为有当走的路啊，有一个限定。那么，现在去以色列呢，它就会有有电梯里面，礼拜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电梯，上面贴了一个字条说，这是安息日搭乘的电梯，所以对其他人我们就可以坐另外一个电梯。所以我们就看到安息日，其实今天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中有这个安息日的主，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安息日。那我也在这里再一次特别提醒，安息日跟主日是不一样的，安息日是如果我们说现在一个礼拜七天里面，最后一天是安息日，所以也就是星期六。主日是什么？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安息日不是主日，安息日跟主日不相同。但是今天重要的是，我有没有这位死里复活的主，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复活的主在我的里面。如果复活的主在我的里面，其实每一天都是安息日，都可以成为安息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与神来亲近。好，那我们再看到，那么另外的六戒呢，也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那么这与人的关系里面特别提到什么？要孝敬父母， 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哈，也贪恋人的妻子等等，他的财物等等，就说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贪恋。那我想这个都是非常的白话哈。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孝敬父母这是什么？你在世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哈利路亚！我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一个训勉，要我们能够来孝敬父母，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那好，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再特别的提到这个十诫哈，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给当时的新的一代，不过也是今天也对你我哈，让我们在这十诫的地方可以再一次来看看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哈，有没有去遵行神的话语？那么，那么这个十诫呢？我们也思想到，其实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这十诫就变成两条诫命了，最经典的两条诫命。那这两条诫命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把这十诫变成了两条诫命。前面四诫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后面的四诫也让我们看见需要爱人如己，就是变成经义里面成了这两条的诫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那我们就一起看到《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就说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哈利路亚！神在这里特别再一次，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已经读过非常多次，这也可以说是《生命记》里面的一个主题的经文，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上个礼拜我们也再次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来爱他。那提到这里，那我就要请大家，我就有两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一个图呢，是在以色列的国会的前面有一个英国所送给以色列的一个金灯台，在室外的，他们送给他们一个金灯台。那么在这个金灯台的最中央的这一个地方，前面这边就有个圆圆的这个地方，可能看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上面有希伯来文这个圆圈里面这些的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里面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这里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内容。那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当我在以色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犹太人的牧师，他在那里做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很过不去的一个坎，就是跟这个阿拉伯人之中，虽然他们现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也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但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伤痛，就觉得好像有一个，犹太人觉得阿拉伯人非常欺负他们，阿拉伯人也觉得犹太人是占有了他们的地图，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过不去的一个关卡。那这位犹太人牧师就在那里分享说，就会有一次呢，一个阿拉伯人的牧师就邀请他，他们就一起去参观，他们已经在以色列还是一起去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还有一些的景点，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去参观，在那里去看。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一 经文的时候，那犹太的牧师他说，他忽然明白过来，他说：“神啊，为什么我们犹太人这么的辛苦，要亡国这么久才能够复国？”哈，在他里面的那种伤痛，那种，那一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十字军东征，后来在这个回教占领这些地图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伤痛。但是他说那一天他站在这里的时候，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没有听神对他们说的话，就是你要尽心尽力爱神，爱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当他那一天站在那里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他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我们离弃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你知道，当他那天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感动。我今天提到这一段的经，他当时的分享，我也是心里非常的激动。我也是每一次想到我都掉眼泪，我就跟神说，我有没有真的认你是独一的主？我有没有真的听？有没有真的去爱你？是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主我的神呢，所以我想今天这一个话语，我也再次带给我的弟兄姊妹，带给我们班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思想，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的来爱主我们的神？我每一次去以色列，我都会请，我们的团，我们去以色列的团队，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来照一个照片，让我们一起来纪念到，我们要听，今天以色列人要听今天的真以色列人，也就是你我信耶稣的以色列人，我们也要来听，我们有没有认定他是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主？来尽心尽意的爱他。我今天这张照片可能已经看不太清楚，不过在这张照片上面，我们第一排这里所站的，还有第二排的这一位，那一次啊，这个是桑牧师，这个是妹，我们那一次 在以色列的时候，是我们年长的人最多的一次，60岁以上，基本上是70岁以上，70岁以上到80岁的人都有哈。是，不过我也很感谢主，让我可以带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以色列哈。所以我们那一次，哇，我真的觉得那次很壮观，这些全部都是年长的很多是70岁，还有一位是80岁，真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去以色列，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的去爱主。那我再一次说，真正一个尽心竭力去爱神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在《生命记》第6章里面说到的第6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怎么样去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不管是在家里做事或坐或起来或者是在你的门楣上，在你的衣服上面，都要什么？都要有上帝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在那里说与他们所立的约，为什么神与他的百姓立的约，并不是要去，好像去捆绑他们，要约束他们，乃是神与他们立约，是因为神爱他们，神爱他们。所以在《生命记》第4章37节，还有第7章第9节，还有其实有很多的经文都提到神对他们的一个爱啊，好不好？我们就先看到这一个生命记的第7章，我们就先看到生命记的第7章，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7章，我们看一下第7节，第7章第6节，第7节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八节，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哈，因为耶和华什么专爱你们，要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所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的埃及能够带出来。第九节就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哈利路亚！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神与他们立约，是因为爱他们的缘故。那我们也看到，在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在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第八章，哈，一直到11章里面，我们会多次的看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要他们什么？要教导，要传授神的诫命。给他们的子孙，上一代旧的一代过去了，现在这新的一代，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的立约不只是现在与他们立约，好让他们可以进到那个应许之地，神跟他们的立约也要他们怎么样呢？要传给后代啊，哦！感谢主，是一个传承的时代啊，哦，要传给他们的后代。那么，因此要教导传世。传授神的诫命跟他们的子孙，好让他们一生敬畏神，存活而得福。啊，所以第八章第一节就特别讲到说，人数增多，他们要存活，然后来这个来承接这一个应许之地。啊，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神跟他们的约里面，从十诫的这个约，后来变成两个经义的地方，我们都看见什么？神要他们，哇，真是非常的感谢主啊！神在这些约的里面，我们多次的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哈利路亚！上帝的一个心意哈，就要他们怎么样？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拜偶像。那么，因此呢，《生命记》第七章跟第九章里面都特别提到，不要去拜这些偶像，不要去拜偶像。那么，在这里就特别提到几件事情啊。当第《生命记》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他一开始就说，神带你们进到了这一个为业之地的时候，要把你们面前要赶出许多国的民，哪一些国的民要赶出呢？一共提到有七国的国民，有赫人、革迦撒人，有俩摩利人，有迦南人，有比利洗人，有西魏人，有耶布斯人。他说一共有七国的民，哈，而且这些民都比你们强大，但是神要他们赶出这七国的民，为什么？因为这七国的民啊，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在罪恶当中的，他们做了许多的恶，让神愤怒。可是，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亚莫利人的恶还没有满盈，那现在也是满盈的时候啊。神要他们赶出这七国的民，因此神特别讲，这七国的民，你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以跟他们结亲，要打碎哈，拆毁这些偶像，还要除去什么？当面之物，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要他们要完全的除去这些的偶像啊？甚至于我们觉得好像是赶尽杀绝一样啊，还要灭掉这些当面的物，也不能够跟他们结婚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有点太严厉，或者是觉得有点太严格了哈。那么，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思想到，其实今天哈，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里面，我们也有什么？我们也有这个很多国家也有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神，也有这些的偶像。那么，神今天愿要我们不要要有独一的心，因为神是祭邪的神。如果我们不将这些，当时的新一代，他不将这些偶像除掉，他不将这些赶尽杀绝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容易什么，把他们的偶像 带到他们的家中，带到他们的心里来，带到他们的民族当中，带到他们的国家之中。好，那么所以神要他们要赶尽，要把这些从他们的里面完全的除去。那其实我有时候想想看，哈，我就想到说，有几位弟兄姊，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在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都有民间的信仰，哈，他们甚至于有人也去，他们的父母把他，给这个，偶像就民间信仰里面做义子义女的给这些偶像，那么可是他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有经历神淫秽，我们要去处理一下跟偶像的问题，我们要去处理一下我们以前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啊，民间的一个信仰，我们要去处理。如果我们没有悔敬，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的时候，这些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留下一些的记号。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哈，他说师母很奇怪耶，他说我现在已经信主，已经受洗了哈，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说因为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明明在那里说哈利路亚，好，可是我听见的，我嘴巴里说出来的却是阿弥陀佛。他说他把他自己吓一跳。后来也有几位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说，他们在敬拜的时候，
走了，
在那里，
撞了去。
他们在那里唱歌，在唱哈利路亚的时候，没有想到怎么口中出来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话语。后来我就问弟兄跟姐妹说，请问你们是不是因为你们以前在家里在这个民间信仰的时候，你觉得这一个神明哈，是给了你有好处的？比方说以前有喝符水啦，有跟他去求过签呐，哈，保过平安等等，而且你以前也感觉到说，好像真的从这个神明的地方有得着一些好处。他说对，那因此我说，我们需要做一些的处理啊，我们需要把这些从我们的心中，把我们过去这些的罪能够来承认，能够来除去哈，从完全的能够消灭。那感谢主哈，后来当他们做了这些处理以后呢，就没有再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在这里，我要提到，我也很感谢主。那不但要拆毁这些偶像，还要除去当面之物。有一次我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台南风味小吃哈。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美食小组的一个聚会。那我在聚会那天我去分享的时候，分享完就有一个他们餐厅里面一个服务员，他非常的感动，他说他要信耶稣，所以我就带领他做了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那做完接受耶稣祷告以后呢，这个人就突然就问我说："哈，他说刘师母啊，他说信耶稣人是不是不能够拜偶像？"我说："对。"他说："那我哈。"他的这个项链有他的项链有一个观音的像，他说那我现在信了主，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观音像拿掉？哎呀，我都还不敢跟他这样子立刻跟他讲，可是这个人他自己就跟我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观音像拿掉？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可以的，我现在也可以为你做一个祷告。他当场哦就从他的脖子上把那个项链扯下来耶，就说。我现在决定要相信耶稣，我要来拆毁这一个偶像，所以我就为他做了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圣灵是何等的宝贵啊，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来要来除去这样的偶像。然后我们就看见说在，生命记里面神不但是在这里透过摩西来跟他们分享这些诫命哈，那我们也看见摩西在这里也再一次提到这一个给他们的诫命，这一个约，这一个石板，这一个法板，过去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想到说，神跟 这一代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想到上一次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那个西乃之约是神什么亲自写在那个石板上的十诫，那个石板的约。你知道，当摩西拿到这个石板，他在山上多少天呢？他在那个山上跟神在一起有40天之久，等到他下山，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整个脸都发光了，那甚至于这个光啊，以前百姓说我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你摩西你对我们说话就好了。没想到摩西在山上见到神以后，40天，摩西的脸上也发光了。等到他下山的时候，百姓也害怕了，所以摩西还要拿一个帕子遮在脸上。好，那我们讲回来这个石板，其实是摩西手上拿着神给他神的指头所写的这个石板，交给摩西的时候，就对摩西说：“山下的百姓已经败坏了。”摩西还不敢相信呢。神说：“你快点下去吧，他们已经败坏了。”摩西还不敢相信，但是等到他下山的时候，他就看见什么？亚伦用当年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出来的时候所得的那些金银财物，做了什么？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因为摩西在山上40天啊，一直没下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下来，所以呢，他们就在什么？就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喜欢有一个看得见的神，所以他们就去跟亚伦去求，亚伦就用这些金银珠宝，给他们制造了一个金牛犊，制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在拜那个金牛犊。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摩西的那个情绪就上来了。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发怒，一发怒什么就把这两个石板呐就摔碎了。哇，那个时候摩西 cannot calm down，他的情绪 cannot calm down，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石板给摔碎了。那我们就看见当时呢，神就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第9章、第10章，都是提到这件事情，提到了这个铸造这个偶像悖逆了神。那么神在那里发怒，甚至于神说什么？我派我的使者带你们去，就好了，因为神是守约的神，可是我自己不与你们同去。你知道摩西听到那样话语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跟神说啊，求你纪念这些百姓啊。神当时跟摩西说，我可以让你的名为大。摩西说，我不要我的名为大，求你纪念你的百姓，纪念你与他们所立的约。他说，我不要使者跟我们进去，我要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摩西要神的同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的他们制造的金牛犊，那个时候为什么上一季我们主日学有特别提到利未人的最宝贵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摩西说，你们中间谁是跟神站在一边的人，你出来，只有利未支派一个族的支派的人站出来，他们用刀杀了那些悖逆的百姓。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后来利未人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还有跟神的一个关系，就有一个心，真的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利未人后来就是被拣选要来服侍神的。哈利路亚，是服侍神的一个支派，这是他们的一个从咒诅到祝福的一个恩典。那如果我在立位记的时候特别分享啊，今天我就很快的提到这一点。那么当时呢，摩西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的神说，我不跟你们同去，摩西就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他就为这些百姓代求啊。代求，你知道摩西，我们都知道摩西在山上有40天不吃不喝，禁食在神的面前。其实摩西有2次，一次去领受石板的时候，40天与神在一起后来呢，为着这些百姓的犯罪，摩西再一次到了山上。那我们就看一下《生命记》第9章，第18节，他说，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好，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二十五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造就俯伏四十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追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哈利路亚！你知道摩西这又再一次的怎么样？四十天，这次的四十天，他是在神面前为这些百姓来认罪悔改，来代求，求神来纪念神的约，纪念神的话语，四十昼夜为着这些百姓来呼求，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跟着新的一代告诉他们，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所以摩西再一次苦口婆心的想到以前，再次来勉励这些的百姓。那么因此呢，在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节，摩西再一次说到什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次看见，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上一次这一次我们都提到，这是上帝的话语。当你愿意这样子来遵行神的话语，他是对这一代说，以色列啊，你现在要听，你要来遵行神的道，敬畏他，爱他，侍奉他，好，你就要怎么样？得福，得福。弟兄姊妹，再一次说，我们的神不是要降灾祸的神，他是希望我们什么？来得福的神。神是希望我们来得福的神。那么因此我们要再一次思想到，如果这是一个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下定决心？今年我在生命记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盼望能够从咒诅进入到得福的一年，真正的得福气就是这里再一次的提到，爱神，遵行他的话，我们就会得福。那么因此在生命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福气，神的福气通常都是什么？都是有形有体的。你不只是那么空，就是这么好像很空幻的，神是很实际的。神就跟他们说，当你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我要带你们去的那块地，得为业的地是怎么样？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是不是很实际？神是什么？眷顾他们，要降下时雨，要是有山有谷的。那么神也在这里让他们再一次想到，我们看到生命记的时候，我想生命记第八章也是非常宝贵，让他们想到，也是上次我们讲到的，说这四十年他们在旷野，是神要试炼他们，看他们的心内肯不肯守神的诫命不可。所以他们四十年里面，神仍然用玛拿供应他们，神仍然怎么样，让他们四十年里面所穿的鞋所穿的衣服都没有破裂。好，那么上一代过去了，这新的一代，如果你们愿意遵守神的话，神的祝福就要在你们的中间，带你们去的地方是有山有谷，是雨水之地。但是再一次神也在这里说到， 咒诅跟祝福都是 depend on 你有没有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说，你要在基利新山上要来宣告祝福的话语，要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告咒诅的话语。神今天好像就是在那里啊，把一条路要指明出来，看你的选择是什么。同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走一条选择神的道路，选择神的道路。好像我们读生命就是不断的告诉我们要选择神的道路，我们也从这个以前的前人里面看见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我觉得选择是每一天的事情，今天早上起来你的选择是什么，要不要起床，今天你的选择我要不要读神的话语。我记得去年今年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提到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在都居家隔离在家里，然后什么都是在网上，我们的手机也非常的方便，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手机就放在枕头旁边，那所以我们非常的容易，好像一睁眼第一个就是抓住手机来看看上面有什么资讯。那我也看大家作业的时候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提到说，去年一年啊太注意很多的新闻，可是呢今年要决定什么，我要来抓住上帝的话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枕头的旁边是放了一本圣经，巴不得我们一睁眼的时候我们就拿起神的话语来读，我们就拿起神的话语，不但读能够背，我们也跟神说，今天我要选择来走你的道路。哈利路亚，愿这一个星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生命记里面得到一句话语，或者两句话语，或三句话语是神对你说的，你就用这个话语来祷告，你也跟神说，我愿意在这个话语上面能够遵行你的道。比方说不要拜偶像，我们求圣灵光照，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些自我所雕刻的偶像，我要把它除去啊。那我在神的面前来跟神呼求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能够看见我要爱神，我愿意在他的话语上面再一次的来下功夫啊。神愿意让我们要自洁，要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衣，穿上新衣，能够洗衣服，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透过他的话语来对你对我说话。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爱这些百姓，你专爱他们， 你不是要降灾祸在他们身上，乃是当他们愿意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得福。主，我感谢你，当我们今天读你话语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话语不是死的，这个话语是活的，是有你的经历。主，你当年与摩西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如今你又让他们过了撒列西，主，你与要带领他们过了撒列西，要来到这个亚嫩河河谷的地方。主啊，你对他们又到了这个伯皮尔的地方，再一次对他们说你的话语，你愿意他们都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要脱去旧有，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主啊，就求你今天也来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年有一个跨越。我们要把去年，我们要把昨天所有的旧有的东西都要丢弃，我们要走一条你要我们走的新的道路，你要我们走的一条认定你的道路，你要我们遵行你的道路，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存活，能够得福气，能够进入到你所给我们的命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